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来了。
哎，文慧老师好。
哎，对了，星期天我来了。哇，这个星期呢真是春夏秋冬都过了啊。
没错，
对啊，我们从这个二十几度，
嗯，
然后呢
飙升到三十度，然后再下降。
有吗？有吗？
有啦。
哦，在香港这边是有。
对对对。
但是内地呢就是二十几，然后突然之间。
我之前跟听众互动在第五空间呢，真的有在大概比我们在北一点点吧。
你说的是北一点，我说的听众是北方的听众。
哦，那他们到不了三十度的。
对，他们到不了三十度，他们呢是二十几度，顶多二十一、二十二，但是晚上会突然之间就到了零度，
骤降。
对，骤降二十度左右吧，俯冲式的。
是是。
所以这个星期呢，东南西北呢都在经历呢春夏秋冬。那么当然呢，您的春天跟我们的春天是不一样。香港的春天呢，已经像您的夏天了。
嗯。
那您的夏天可能对我们来讲呢，啊，就比较属于有点凉快的秋天了啊。但无论如何呢，春夏秋冬我们都是一起度过的。
是。
就像呢，每周日呢，无限飞行号一定准时6点钟到7点钟，一定准。准时有慧心一笑二人组出现。
嗯，没错。那不晓得呢，你有没有呢安坐在我们这一架的飞行号当中收听节目呢？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呢去探索一下这一周呢我们为您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
嗯，探索啊，用猜的啦。
哦，猜的。
对啊，他不能探索。猜。哎，这个黎医师，我们的嘉宾啊，
是
他会跟我们说些什么呢？是科普还是有听众来应诊呢？
嗯，
那这个是可以猜的啊。那么诗篇导读呢也不需要呢去猜了，你就按着进度。那我们的进度已经来到了第87篇的1到7节。
嗯，是，这个进度比一半要多一点了。
对对对。
嗯。
那还有呢，就是健康码起来，这也是可以用猜的。
哎。
嗯，就是想想那么春天这个时刻特别呢是惊蛰。
哇，
大地复苏。
是。
这个天气也真的突然活过来了，上蹦乱跳的。那么究竟呢
惊吓我们好几回。
对，新田老师跟文慧会在这个健康码起来跟我们谈谈什么养生小知识呢？这你是可以猜的。
嗯。是，那还有什么可以猜呢？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
留言也可以猜吧。
对对对，留言呢就大伙儿鼓励您可以的话上去留言板。
嗯，
留言也可以上去看看。但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呢在我们团聚的时间呢一起来探讨。那么这些问题呢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也可能是有人问过你，你怎么回应呢？那我们希望呢在这个时间呢能够来解惑，跟大伙儿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学习嘛。那说到学习呢，我们也真的无处不学。
没错。
例如当你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要
先学习。
对，先学。
我就记得呢之前我们电台呢其实偶尔会有一些小小的课程，那其中一个呢是还没有能够举办的手语课。有没有点印象，文慧老师？
有有有。
所以呢我在想啊，如果这个手语课呢要开班的时候呢，要去报个名。
我们其实呢有想过，但是就发现这个手语课呢不是每个同事都需要学的。纯粹兴趣班。
是。
但是呢无限飞行号的同工呢，我们的团队就应该多多少少
积极报名。
对，因为我们是服侍这些残疾听众的嘛，所以如果多一点学习，多一点认识是好的。那我记得以前呢，我曾经呢就带着节目团队呢，我们去了香港这边有一间的机构。这个机构呢就是让你进入一个全黑的空间。 就体会盲人，特别是全盲的，
是
啊，这些人他们的感官啊，他们的领受，还有就是在一个全黑的空间里，
怎么样行动，怎么样感受，
对、嗯。所以那次的体验呢，到现在呢，我还记忆犹新啊。嗯、那真的是完全哇，有一种莫名的心慌。那也是那次的体会呢，哎，以后呢，就是在跟。视障的朋友连线啊、嗯、特别是我们的听众呢，我就比较能够稍微，我真的只能说稍微点点、嗯、真的一点点
多了几分的理解，
对，我都不好意思说几分，就是一点点、
嗯、一分
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我大概知道，就是那种全黑、嗯、那么他那种的心态，还有啊，听到他们又可以做那个又可以做那个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太了不起了，因为我自己在那个全黑的空间、嗯、我就知道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哎、
我也体验过这个活动啊，我也觉得当时很彷徨啊、嗯、只能够拉着隔壁的那个，
对对，隔壁的人你还不愿意让你拉，因为他也很害怕，对不对？
对。
那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些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帮人的时候、嗯、我们真的要去多认识他，你也才能够呢因着他的需要适切的帮助他。那么在咱们中国呢，哎，有很多的敬老院，不过有一家敬老院呢就很特别、嗯、就是在辽宁的沈阳。那么这家敬老院呢，也就是养老院呢啊，他的这个在里头的长辈们呢都是盲人、
嗯、
有107位的盲人老人、嗯、其中呢 90% 是全盲、
嗯、
那么有多少员工来服务这群就107位的盲人老人呢？
有22名的员工，包括了护士、嗯、管家还有心理咨询师啊。而这22人当中呢，有很多的人呢是没有和盲人接触过的。
对，
所以呢这家的养老院呢也称之为看不见的养老院。
嗯，那这个院长张瑜呢，哎，他做了一件我觉得很伟大的事情啊。
嗯，
那当然也要员工配合啦。
是的，
那就是呢啊，听听院长他怎么介绍这件事情。他说，我要求我的员工每个月一定要在黑暗体验馆里，哇，他们有个黑暗体验馆，
嗯，
里边待2个小时，每个月哦，一定要进去一次，待2个小时，真真切切的去知道盲人最需要的是什么。而且对于员工来讲，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会很快乐的去工作，因为他体验之后他就觉得，哎，这不仅仅是一件工作，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能够呢对盲人感同身受。
嗯，是的。而且呢他说啊，光凭一腔的热血呢想要做好一件事是不行的、嗯、一定要来感同身受。
嗯，感同身受呢还有就是专业的技巧，因为当你在里头做的时候呢、嗯、或者是体验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他们的需要是这样，那我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你就更加有技巧，或者说更加贴切啊他们的情况。
嗯，
那因此呢这也是呢啊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学很多的，只要我们开放我们的心灵，当我们愿意学的时候，你就发现学了有用，特别是当你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哎，你发现你学以致用，就真的能够帮助到人了、啊。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87篇1-7节，
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耶和华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啊，非利士、推罗和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西安，必有话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写出人的出生地，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
喜乐满满。这首诗是以色列民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归回之后所写，回到故国的百姓虽然在建造殿宇，却因自己微弱的势力失望。诗人受到圣灵感动，打算给他们加油鼓气，从而写了这首诗歌。这首诗也被称之为预言诗，诗人的视角是看向未来。上帝的国度在地上已经建立，首先建立的就是上帝之城，这城是所有一切的中心，神将他自己的慈爱安置其中，使这城声名远扬，人们到处传扬着这城的荣耀，各方各族各民各国，甚至连先前与上帝为敌的人也都与他和好，并明白自己的最高价值。我们也透过相信耶稣基督而被记在生命册上，这个城充满喜乐的泉源，我们已经是这个未来之城的居民。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盼望你的国降临，盼望全地的子民都来敬拜你，盼望从你那里得永远都不渴的活水之泉。主，当暴风雨来袭，当海浪汹涌翻腾，我们难免会恐惧，会害怕，会软弱。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首诗歌再一次鼓励我们，让我们看到有一天你的国度会在地上建立，你的荣美会充满你的圣城，万国都来敬拜你，瞻仰你殿的荣美。主，我们知道无论何境遇，你都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基督你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仇敌，胜过了恐惧，胜过了一切的眼泪和忧郁。我们这群跟随你的人是有福的，只是求你赐给我们信心的看见。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
唯有喜乐在我心，唯有喜乐在我心，唯有喜乐在我心，主的喜乐无人能夺取。唯有喜乐在我心，唯有喜乐在我心，主的喜乐无人能夺取。唯有平安在我心，唯有平安在我心，唯有平安在我心，主的平安无人能夺取。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主奔跑，向前跑，向主奔跑，向前跑，向主奔跑，在基督里我已得自由。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实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杜姊妹你好。
哎，国慧老师你好，你好。
哎，还有李医师你好。
哎，你好啊。
李医师你好。
杜姊妹，
我女儿她就在我身边，我女儿让她把她的症状说一下吧。
哦，好的。
好，
我是去年十月中旬的时候，因为吃了一个过夜的蛋糕，然后开始胃胀，然后呢，就是8月到10月的时候也有那种偶尔就是每个月一次的那种胃疼胃胀，然后基本上都是晚上一夜然后胃疼，但是呢因为在学校就忍了，之后就是在十月这边吃那个蛋糕之后没法忍了，然后就回去了，就去看了一下医生，然后没啥大问题，开了点胃药，然后吃了一个星期回学校，基本上就是没什么改观，就没再吃了。过了一个星期然后又去复查，然后还是说没什么问题，然后又开了一次中药，开了一次就是去中医那个地方开的西药，然后里边可能包含中药，然后又吃那个药，然后吃那个药呢之后还是一点好的没见，然后又去我们这边小县城，然后又去我们省的找那个主任医师看了一次，然后呢就开的价格是这边药的7-8倍， 吃完之后有一点点改善，但是主症状还是每天早上睡醒之后会胃疼，是左下半部分，就是挨到生殖器官的左边那里疼，就那一块有胀气和疼的现象，有时候呢会胀到胸这里，然后就是吃饭啊，还有就是稍微坐一两个小时，然后就会有那种疼的那种气积到里面，就是平常排气这方面也是不是很好，就是需要肚子很用力，可能也排不出来。上厕所的话，有时候成型，然后有时候不是很成型，有时候就是非常硬，有时候是散的那种。然后因为吃的那个药，有的药会让那个排便是乌黑的颜色，然后就是
我想问一下，我听你这么讲啊，我打断一下哈，我想问你就是说你疼的部位是在下腹部、你说就像生殖的地方，你可以说一说是肚脐的哪，是肚脐以上还是肚脐以下呢？
对，就是用肚脐来做分界，是肚脐以上觉得胀疼，还是肚脐以下？因为刚才你说是靠近生殖器官那块，那换句话说呢，应该就是比较下腹部了，所以李医师就是想清楚你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
是和肚脐水平面平行的左边，左边的左边的那个位置那一块儿，大概是手掌不在手指部分范围的大小。
就是跟肚脐是水平的，就大概的部位，当然不能说完全是准确，但大概是水平吧。
嗯，和肚脐水平。
如果这么说的话呢，这个地方还不像是胃，就是一般胃疼呢不会疼到那个地方，但是你的感觉是现在是每天早上起来那个地方就很胀痛是吗？
除了早上还有晚上睡觉，就是躺到被窝里大概1到2个小时那里都会就是一直有那种消化，然后就是不正常的消化音，就是一直有气
咕噜咕噜咕噜这样
出来，对，
而且有排气，
对，但是排不出来。
哦，你就觉得胀，有气在里头，可是又排不出来，是吗？
对，
我想插嘴问一下，就是妹妹，我问你啊，是不是就是一直疼的胀疼的部位，就是在跟肚脐平行的那块？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在那块是吗？
是的。
那开始到现在有多长时间呢？这个我没听清楚。
从2024年10月到今天。
就3个月了，一直都这样，每天就是早上晚上都会那个地方胀疼，还有那个气也排不出来。现在大便有时候是成型，有时候不成型，有时候也会颜色比较黑。
我之前在12月的下半旬，然后去医院，就是去排查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做了有胃镜，然后胃镜呢发现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没有做出来任何胃部的那种相关的症状。然后呢，后来就是下面有一个建议性排查吧，说可能是反流性胃炎。然后还有压力上面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幽门螺旋杆菌那个，然后我做了那个排查幽门的那个，然后后面查了有这个症状，然后吃药呢第一个疗程没有弄好，然后在10月10号之前又吃了一次，然后现在还没再去复查，但是我感觉已经没有这个幽门的症状，感觉这个已经，但是还没有去复查。
哦，明白了，就是你是因为这个情况去做了胃镜，然后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 其实呢，我估计哈，因为我听你说胀痛的地方呢，其实跟胃没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如果你查到有这个杆菌，那吃了两个疗程的药也是好的，这个也没什么。但是这个跟你腹部胀痛应该我想关系不大。左侧你疼的地方是下腹的地方哈，那个地方我就觉得是肠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是妇科的问题。但是因为你说你疼的时候你听到那些排气的声音，你感觉有很多气排不出去，所以我估计还是肠子的问题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的话不如去检查一下是肠不是胃。
嗯，
还有这个呢跟情绪跟精神，因为我们呢中医的讲法，我们的中医说法，这种胀这种气排不出去的感觉，跟我们的就是我们中医讲叫做肝气郁结，就是肝经络的气不通。那为什么会不通呢？一般都是跟情绪跟精神状况比较关系密切的。所以第一我建议哈，就是去找肠科的医生去看一下这个问题。第二就是可能也要调节精神，我们的可以做一些放松的运动啊，或者放松的一些活动，看有没有改善这个情况。
嗯，我想问一下妹妹，你现在是高中还是初中？
高三。
高三学习压力很大对不对？因为今年就要考高考了。那么平时在学校生活作息里头有没有让你们出去活动活动啊？还是整天都坐在教室里或者是图书馆就是刷考题，现在这个最后的冲刺时间？
我是自从这个胃疼之后呢，就是去年的11月之后我就已经回家自学了。因为我们这个小县城嘛，然后我们这里的学校作息时间是比较疯狂的，
嗯，
然后早上5点起床，然后晚上11点入睡，
嗯，
但是有早操，
嗯嗯嗯，
但是我不是特别爱运动，我基本上就是早操的时候有时候就不上嘛，
嗯，
然后但是下课的时候还是会出去，
嗯，
然后走走的。
嗯，那你现在你说自学，也就是说你现在回到家中了，所有的同学都是这样吗？还是因为你的身体健康的缘故所以让你回家？
是我自己回家的。
嗯，那也就是说在家里呢我们就不太担心你的饮食啦。那另外就是在家里我相信你也很自律，因为要高考了，可是你要给自己定个时间，像李医师说的，因为我知道高考的压力是很大的啊，所以给自己还是我相信老师也应该给你有一些建议，给自己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譬如说像学校上课这样，一个小时你至少休息个10分钟到15分钟啊，起来动动身体，然后出去。不要老是在那个小房间里，就是到客厅啊，跟家人聊聊天啊，或者是看看窗外啊。现在已经立春过了嘛，春天也要来了，
嗯，
就是好像学校上课那样，给自己定个时间，大概1个小时或者是50分钟，起来休息个10分钟啊，你可以动动身体，你可以吃一点东西，你可以就是走出去到室外去看看都行，要让自己有点放松。
健康三字经，减压力，深呼吸，深放松，稳情绪。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飞向健康新旅程。
然后呢，我其实很好奇的是，嗯，因为听你这样说呢，你是有去看医生的，那你跟医生说你的部位的时候，医生一直是朝着你说的胃疼方向给你做检查，医生有没有给你建议，譬如说你应该去做其他部位的，譬如说李医师建议的肠胃方面有没有？
有一个医生建议过，但是他建议的是，嗯，让我就是我做胃镜的时候说 胃镜和肠镜最好一起做，然后因为可能不出在胃的方面上、
嗯、
然后我后面再去了解了一下那个流程，
嗯，
肠镜感觉有点反人类，我就没去做。
所以你对，你就听李医师的建议吧，因为你的疼胀的部位应该是比较多在肠，或者李医师说的可能因为又靠近生殖器官那一方面、
嗯、
所以会不会是妇科方面的，应该不在胃，因为我是一个门外汉、嗯、但是我知道胃应该就是在我们的胸口下正中的，
我们的肋骨，我们两侧肋骨中间、
就是、对对对，
就
是在
地方，
对，在肚脐眼的上边嘛，
胸骨，对对，胸骨往下、嗯、你用力按下去那个就是胃，
对，所以如果是在肚脐眼平行左边那边呢就已经不是胃的部分了，但是也有可能你胃疼然后牵动到那个部位，可是如果你一直是那个部位的话，哎，听李医师的建议就去找肠科的医生看看、
嗯嗯、但是他来月经的时候吧还好痛经还有点情况、
嗯、他有痛经的情况，
痛的厉害嘛，就冒汗啊，要呕要吐啊，这样吗？
基本上每一次痛经呢就是吃完止痛药半个小时之后就会吐、
哦、
就会吐，
嗯，
就是疼的基本上就是有点小休克了，就是当时听声音都比较模糊了。
每个月都是这样吗？
基本上每个月都是痛经。
都痛得那么厉害吗？
每个月都这么痛、嗯、
对，都痛得这么样厉害吗？
对，就是从高二，从二三年的下半旬基本上都是痛经。
嗯，
我建议哈，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不要说你胃疼，你不要说胃痛，你就说你哪里痛，你说你痛的部位，我建议还是做一个妇科的检查，还有就是做可能你肠也不一定做肠镜，看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做肠镜，但是我们现在想到就是你病的部位在下腹不在胃，我在想这个问题。这个痛经呢很多人都有，也不一定跟你这个每天早上晚上的痛一定有关系，但我也不排除有关系。我建议可能还是做个超声波，就是 B 超看看妇科也是好的，看有没有什么，为什么会这么疼呢？ B 超也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 B 超也是比较相对简单的一个检查，可以先试一试做个 B 超，
嗯，
做个妇科的 B 超，这样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先查出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才能治疗，因为你已经看过几次医生也有复查，但是这个问题听你讲还是挺严重的，还没查到原因，我觉得还是再查一下比较安全。
嗯，
这样好吗？
嗯。
好的好的，
而且我刚才听就是高二以前痛经的问题好像没有那么严重，是高二以后，那也可能是跟你的这个情绪啊、
嗯、
各方面有关系，但是第一步就是听李医师的建议可能就是照个 B 超、
嗯、
还有就是你先不要告诉医生说你觉得胃疼，因为这个是我们个人判断，你就直接告诉他你是哪儿疼，然后呢可以的话看看医生给你什么建议，然后你也可以告诉他痛经的问题，然后提能不能照个 B 超，特别是针对妇科方面的。那第二就是现在压力很大，你在家里一定要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吃饭，然后呢不要一直坐在那儿就冲刺啊刷考题，可以的话给自己设个时钟，到时间了就起来走动一下，好不好？
嗯，
我想问一下妹妹有没有跟着妈妈祷告啊读经啊，妹妹相不相信耶稣？
小的时候跟着我上教会去，那时候上初中住校两星期，后来都不坚信
了。嗯，信仰绝对是个人的事情，也希望孩子自己将来能够找到自己跟神的关系哈，有一个新的开始。
在地上，我赞美你。
既然现在呢，孩子的重点都是在高考，那他健康也有这些问题，他可能也没有心思读圣经那些，没有关系。那可是你信耶稣嘛，对不对？那你就每天，他如果愿意，你就很简短的每天跟他有一个短短五分钟，跟他一起祷告。
当我需要你，你都伸出手。
每天。啊，很简短的祷告，那你也可以呢，每天把你读的圣经安慰的话语，那告诉他我今天读了经文哪一节很感动，哈，有上帝的爱，告诉他，但是不需要多说。
和我同走。
那既然你信耶稣，你就要让他知道，你最大的帮助来自耶稣，你已经向你的帮助者，就是耶稣基督祷告了，求救了。求主耶稣也听你的祷告，保护他，让他知道你在为他做这件事，这样就够了，好吗？
好，好的。
嗯。
永在的神，我赞美你，你的慈爱充满我心，我的
孩子，你们去做了啊一些跟进之后，随时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消息转给李医师的。
好的，好的，我也谢谢李医师，我的妇科病康复了。
哦，好好，那就好了。
好，
好，
那愿神赐福你，也赐福啊可爱的小妹妹。
好，谢谢，
好，
愿神祝福你们。
常常喜乐，我要常常喜乐。祈求和感谢，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常常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常常喜乐，
现在时间呢应该是傍晚的6:40，正在为您播放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无限飞行号，星期天的节目是2025年3月9号。那刚才我们的李医师在线啊，
嗯，
那他是跟我们的听众杜姊妹
连线。
对了对了，那我们要在这里呢就报告一下，因为进入了三月份嘛，
嗯，
那三月份的连线时间已经过了，对不对？
没错，
刚过去的星期，
刚刚过去。
嗯，
所以呢，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有一些关于健康的问题或者是医疗的问题想要咨询李医师的话呢，那您只能够等四月啦。
嗯嗯，四月几号呢？就是4月3号早上的9:30到11:00，记住啊，4月3号星期四。嗯，早上9:30到11:00，那当场呢你可以呢拨打电话过来，我们帮您呢排队，又或者是先做一点工作，就是呢预约挂号。
没错没错，哎，其实感觉四月三号还挺靠近的呢，因为他在第一个礼拜，你想看4月1号、4月2号、4月3号就是我们的热线问诊。
我在想怎么靠近呢？现在才3月9啊！您说是很靠近4月1号是吗？好，明白明白，大家记住这个日期。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马起来！
今天呢，健康马起来要谈什么呢？就是呢，哎，爱要从头开始，
嗯，
那就是呢，从我们的头发开始啊。因为呢，说过了嘛，惊蛰刚过，万物复苏，所以呢，我们的头发呢，在春天也生长起来了，那就好好的爱护头发吧。那根据呢一些的心理学家他们做的一些研究就发现呢，哇，当你去呢剪头发变换你的发型的时候呢，心情是会受到一些的激励的，嗯，
其实呢也要想想看呢，那个发型师呢，嗯，是不是帮您理了一个好的头发。
那通常是讲之前不是之后，因为呢这个当他在理发的时候呢刺激你的头皮嘛，对不对，嗯，有助于呢大脑中枢呢就释放一种让人心情愉快的化学物质。那么坐在理发椅上呢，哎，你期待待会剪完头发变好看，这个过程也会让你的心情好的。哎，不过呢剪完之后呢，当然每个人的期望就不一样了啊。
到底好不好看呢？
对，我希望你的好心情呢坚持到到底啊。那如果不信呢，理完头发一看大哭了，那你就想想没关系嘛，剪了头发，哎，头发会生长得更快。
嗯，
首先呢就是三种发型你千万一定要记住，能避则避。第一个就是扎头发，扎得太紧了，特别是马尾。
嗯，很有回忆啊，我小时候那个马尾就是，嗯，哇，家长因为怕我松掉嘛，嗯，
对对，
然后就把我哇扎得好紧，然后那些眉毛啊眼睛都
扎起来
了，
对，对成了唱京剧了，对不对啊？
是
因为这样呢会让这个毛囊呢长期呢反复受到拉力，可能呢，嗯，会导致牵引性的脱发。那另外还有就是呢有一种叫脏辫啊，大家知道有点像非洲人呐，啊，那
黑人的那种，
对，
啊，
对，就是很多的那种小辫子，嗯，还有呢，哎，接发啊，也有些人，譬如说短头发，
嗯，
他就想变变发型，接个头发成为长头发，这些也会让头皮呢，就是受到一些的压力，嗯，所以一定要记住了，这是第一类的发型。第二类是什么呢？
就是发缝太固定，这个发型师呢，嗯，也有提醒我啊，就是我们会喜欢分界嘛，
对对对
啊，其实这个分界呢你不换边呢会让这个头皮呢没有办法呢，嗯，均匀的受到紫外线的照射，
嗯
嗯，头发就变得脆弱起来。
其实啊，其实我们要知道头发是需要防晒的啊，
是的，
因为紫外线如果一直照一个地方就很容易让它呢脱发，
嗯，
或者是伤了那个头皮啊，那建议每2-3个月呢就调整
换一换缝，
换一换什么呢？
缝儿 哦，
你讲的太快，我突然在想换什么呢？那当然呢，可能我们有一个困难，就像文慧一样啊，
嗯，
就是呢，哎，你换的时候呢，发现头发好像不听话，因为头发本身它有自己的、嗯、
生长的方向。
对对对，那怎么办呢？那就去美发店让理发师帮你换换吧啊。
嗯，
好，再来一个发型就是刘海挡眼睛，这个就不多说了，因为呢，刘海太长呢，其实会刺激你的眼睛。
是的，
而且可能呢，因为头发或多或少有头油啊那些，
嗯、
可能也会呢，就是让你的额头啊冒痘痘啊那些，那最好就是齐眉，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再来就是洗头发也有学问的。
哎，洗头发之前呢，最好就先梳一梳，选这个梳子的宽，这个齿啊要
齿缝要宽一点，对，
对的，圆头的梳子呢，梳开这个头发，
嗯、
减少呢头发上，你想想看，好多的污垢啊，或者是打结的问题，
嗯、
所以呢，在洗头的之前就先梳一梳，理顺了头发呢再洗。
对，不过我知道很多人是没做这种事情的。
嗯、
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呢，在你的浴室你就放一把梳子吧。那至少呢，哎、
嗯，
你洗头发的时候记得哎梳几下。
梳开。
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呢，浴室是不会放梳子的嘛，都放在房间梳妆台。既然你洗澡、
嗯、
洗头发之前还特别去梳，那可能我们就多走一步，让自己记得这个步骤，
减少掉发。
对，记得这个步骤。
嗯、
第二呢，就是啊，冲洗啊头发之前先打湿头发。
嗯，
那么
头皮。
对，就是有些人习惯就是呢，哎啊、
干发。
对，然后就把那个洗发乳呢直接的擦
上去。
对对对、
嗯、
所以呢先把你的头发打湿吧。
是的。
那有专家就说最好90秒 能不能那么多秒呢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至少打湿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嗯、
然后打湿之后呢洗发乳也不要直接就抹上，先在你的手中起泡、
嗯、
然后呢再抹上去。好了，洗完头发要怎么样呢？
嗯，洗完头发呢要按干这个水分，不要用搓的，因为你洗完头呢，其实你头发的毛鳞片已经顺下来了嘛、
嗯、
如果你再搓的话呢，你头发的毛鳞片呢又乱了、
嗯、
就是
它会受伤。
对，
其实因为它是打开，所以当你用搓的时候呢、
嗯、
其实你就是用暴力对待它了。
嗯，
好了，那我们接着就要做吹发了。
一定要吹发。
对，有些人不习惯啊、哦、其实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是在譬如说空调房里头、
嗯、
你的头发特别短头发其实很快干的，但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要摸摸你的头皮有没有干。
嗯，
那如果吹头发呢，至少把头皮给吹干了，这是有一位中医告诉我的。
是，
好了，那你吹呢？怎么吹呢？将头发分为呢左右两边，还有后边。如果你前面额头的头发比较多，你再分一个前边。
哦、
嗯，那每个区域呢就吹，不要呢好像这个大风吹，整个头这边乱吹。那因为有研究就是说呢，分区域吹头发、
嗯、
比随意乱吹节约大概40%的时间。
哦、
嗯、
这样来说的话分区吹的其实也是快很准
啊。对，就是时间比较少。
对对，
那你知道其实吹头发对头发是有伤害的。
没错。
所以它是在保护你的头发，对不对？
嗯，
好了，然后呢哎，当你吹啊吹啊差不多快干的时候呢，你就赶快换成什么呢？
冷风的模式。
嗯，那这样呢就能够减低呢你这个头发的毛鳞的受伤。
其实是要帮它降温啊。
对，降温、嗯、还有就是不会让你的头发一直在高温当中咯。
嗯，
那就受伤更严重了。那还有就是呢尽量不要什么呢，
嗯，频密的染烫。
对了，特别是染发啦、烫发啦，烫头发呢，我们通常不会那么快的，
是，
但是染头发呢就比较快了。那两次烫头发的时间呢，大概间隔多少呢？
少于半年。
别少于半年。
哦，原来是别少于半年、啊。
对呀、
啊，
就是说你至少要超过半年以上啦，这个一定要记住了啊。如果你少于半年的话，那你的头发就遭殃了。还有就是呢头发少的人呢要注意啊、
嗯、
那就是头发其实
要防晒咯。
意思就是你的头皮。
哦，
所以怎么办呢？戴帽子。
嗯，
现在也有一些的 怎么说呢，护发是有防晒的，
嗯，喷一喷然后就可以遮紫外线。
对 对, 对，
不过感觉呢要完全的话还是戴个帽子或者是撑个阳伞比较好啊、
嗯、是。那你注意一下，如果呢你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身体健康问题，睡得好、嗯、吃得好，但一直掉头发，你可能就要去做个心理身体检查。
嗯，
心理可能你要自己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压力大的问题。
嗯，
你不知道呢，我就曾经有压力大到斑秃、
哦、
但是之前我完全不觉得我有压力。
是。
那突然之间就一夜之间我就掉了好像一个拳头那么大的一大块的头发，整个掉光。
嗯，
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有压力。
哦，
那当然呢，如果你再怎么看都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啊、嗯、那会不会是有一些隐藏的疾病呢？
嗯，
如果是莫名其妙的掉头发的话啊，那如果要帮助头发茂盛要怎么办呢、啊、
嗯，就是要做运动啊、
嗯、
还有在吃的方面呢要吃的营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吃的东西呢都会影响头发啊皮肤啊、嗯、各方面的。
对，譬如说呢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啦，譬如、嗯、蛋啦就是白肉啦，
牛奶
呀、这豆腐啊，还有呢维生素 B 群也是很重要的、
嗯、
还有就是呢铁核心。铁在哪些食物里头有啊？
红肉，还有呢、嗯、动物的血，
例如猪肝、嗯、
是的，肝脏嘛、嗯、就是刚刚文慧老师说的猪肝啦、嗯、还有呢可以补锌哦、
嗯、
首选呢就是一些海的产品或者是瘦肉里头呢、嗯、都是有的。
嗯，
感我感靠来的何等安心。今天我为这个节目唱的这首诗歌有四节，歌名可能是活在组里面，因为以前老师教我们没有题目的，就叫这首诗歌。
哦，所以这首诗歌是你在盲文学校的时候学的？
嗯，
哇，厉害的，都80几年前的诗歌了。
有一本书叫做《灵教书》，
嗯，
114首就找得到了。
嗯，好的，谢谢阿姨。
我要是一切烦，一泪成伤。但看来就允许你的伤，依旧在诅咒我，你不说我，有耶稣满我心，胜一切。
我想唱一首歌给你听，用我所有的梦和所有的热情，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我都用尽全力。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等你来电。
除了等我们来电之外呢、嗯、其实还有短信、电邮、留言板当中呢、嗯、有听众家人的来信啊。有一个短信啊，手机尾号是0682，他就问啊，如果我口中说了些咒诅的话，上帝会照着话给我成就吗？
嗯，首先我们要问呢，哎，你说哪一些咒诅的话呢？你要问问自己为何说，我们也很好奇，
嗯，
你为什么会说了这些咒诅的话？因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说祝福的话嘛，对不对？
嗯、造就人的话。
对呀、啊，那你说了这些咒诅的话，你还希望上帝帮你成就，可见你心中有很大的愤怒、委屈哦，
哎、
对不对、
嗯？
那是不是可能伤害你的人，他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嗯、
例如他犯罪了，
是，
嗯，他做了，他在最终做的这件事情伤害了你了、
嗯、
你觉得受到了不公义、不公平的对待，你受委屈了，你受逼害了、
嗯、
所以呢你就发出了你那种
怒吼，
嗯，然后希望上帝啊、嗯、你就去惩罚他吧，因为他犯罪，因为他这样的伤害我，是不是呢？那其实我们是想知道为什么你会说这些咒诅的话，这个是代表你现在的状况 其实挺不好的，对不对？
是是，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说出了这些话呢？
嗯
嗯，
那首先呢，你要先解决的就是你的心境，
嗯，
因为我们更关心的是你。至于你要咒诅了那个对象，他怎么样？自有上帝收他。
嗯，是，
是不是呢？
其实我们人也没有审判的能力嘛，
对，
因为一切的主权、一切的掌管都在神的手中。
对，那当然呢，一个人受到伤害的时候呢，是需要呢处理心理方面的，还有环境方面的。
嗯，
例如呢，在心理方面，那你可以跟上帝倾诉你的心声，你当然也可以发出你的怒吼，希望上帝呢能够听到你的怒吼，然后报复报应啊对方。但是我们希望的就是经过这些怒吼之后，你的心能够平静下来，上帝能够安慰你，你能够脱离那个愤怒不饶恕的囚牢。那环境上如果可以的话呢，是不是能够透过啊跟对方说清楚，或者是一些的机制讨回你应该要有的公平的对待，那这个是一门大学问。
嗯，
但是啊，我们今天可以呢再探讨一下，就是诶，那这个我们如果真的受到一些的冤屈，难道都不可以抱怨吗？
嗯，
难道不可以发出怒吼，要上帝去报应那些作恶的人吗？
嗯，
特别是我们看旧约，哇，例如诗篇。
哎，现在我们就在读诗篇。
对呀，啊，
是大卫都发出好多的怨言呢。
对，然后大卫也说嘛，恨不得我的敌人怎么样。那你看大卫不也如此吗？难道我就不行吗？我们看看呢，在旧约里头呢，神有没有发出咒诅呢？有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哎，每次呢，神宣告这些咒诅之前，他都会提出他的要求。
嗯，
啊，神希望人可以遵行他的诫命律例。那么神让人有选择，那就发现，哎，当你选择了不听神的命令，违背神的时候，你就选择了遭受咒诅，对不对？
嗯，
那你就要承担自己的后果。好了，那当人呢？譬如说，诶，我选择听神的命令，对方选择不听神的命令，结果呢他就伤害了我。
嗯，
那我就向上帝呢这个发出怒吼。
嗯，
诗篇其实很多就是这样的状况。
是，
那的确，神啊，我听你的话，但是呢我却受了伤害。
嗯，
他不听你的话，神啊，你在我们当中鉴察。
嗯，
神啊，求你按你的公义审判他，可以的，我觉得可以。
嗯，完全没问题。
对，因为你是基于神的公义，对不对？
嗯，
你也啊，就是在一个被伤害的过程里头，你向神倾诉你的委屈、你的愤怒。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看看旧约里头啊，诗人他们最后都把主权交给神。
嗯，
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审判权在神的手中。
是的，
不是他说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也只能来到神的面前求神鉴察。
嗯，
求神伸张他的公义，然后他要学习就是呢把他这些愤怒的心情啊，
交托。
对，所以你看到诗篇最后都是称赞、
嗯、
赞美，或者说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更加的经历，我要紧紧依靠耶和华。
是的，
对对，
而且也说到顺服嘛。
对，
上帝，无论你因为相信上帝，他的、
嗯、
他有主权，然后他是公义的神、
嗯、
信实的神，所以呢，我就愿意顺服这样的神。
对，对
嗯、
说得很好啊。所以亲爱的这位听众啊，手机尾号0682，第一，我们关心你，因为你现在如果说了一些咒诅的话，代表你的情况不是太好。
嗯，
我们关心你，我们希望呢你赶快从这个比较低沉、比较愤怒委屈的低谷里头呢出来。那么第二就是呢，我们也求神为你开出路，可能真的在环境中你很不顺利，那么求神为你开出路，也求神帮助你将你的忧虑、将你所有一切心中那些的愤怒不平都交托给神，让神来做主。好，谢谢大家呢今天陪伴我们这一小时啦，那么我只能下周日再和大家再见咯。
是的，再见了文慧老师，再见了亲爱的听众家人，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欣田，
我是文慧，
拜拜。
Bye.